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好的，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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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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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好的，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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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好的，
好的，好的，
好的，
好的，
老师，你知道怎样？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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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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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好的，好的，频道。
Hello， 大家好。
太远了。
嗨，大家好，欢迎回到好的频道，我是 CPU。
好，大家好，我是川庭老师。今天我们要谈一个比较有关于成长、家庭而带来的影响，
对，
叫做内疚感。
对，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然后我们从小到大，我们甚至哦，我觉得不管是小时候的我们，或是长大的我们，回想小时候，或者即便是现在，我现在面对我自己的妈妈，或是面对我的小孩，都很容易有内疚感。
嗯，
无时无刻都会发生在我们的周围。
对，
那有的内疚感会被放得很大，有的时候你可以就是感受它放下来。
是，
那我发现就是不同个性，像我觉得我自己觉察到我自己是一个很容易内疚的人，很容易觉得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别人对我一点好，我就想要再对他更好，因为我怕不好意思。这样，
是，
我有个朋友也是这样，他前几天发生一件事情，是他的那个账号被网络诈骗，就被人家这个账号被一个骗子拿去骗人说这个是他的账号，
是，
所以呢，我们的他的朋友就会很信任他，就跟他买东西，所以真的有被诈骗钱，哇，那其实错的是这个诈骗的人嘛，这个人很坏嘛，
但他就很内疚，
他非常内疚，非常痛苦，痛哭，然后觉得说天哪，他觉得太生气了，就是因为朋友对自己的信任，然后就让这个人有机而成长。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事情真的是很令人生气，可是像我们这种人就会。被内疚包围的，就会觉得说啊，好害别人，
好对不起别人、哦。
真的，
对对，
我真的记得我那时候刚创业，我们刚刚开始有一些仿冒包的时候，我记得有那种愧疚感、就愧疚到说啊，如果他这样子错认为，然后买了这个仿冒包，然后以为是我们的，然后就你知道我怎么对得起跟我买包的人，就是太过放大这个内疚感。现在回头看
所以其实我觉得内疚感有好有坏啦。
对，
因为我觉得做父母而言，有时候因为觉得自己并没有把孩子教养得很好、或者有哪些行为当中造成孩子有一些偏失的一些行为模式，就会觉得自己没有成为一个非常好的父母，对孩子有内疚。那有时候是我们作为儿女，有时候发觉到爸真的对不起，我真的没办法，或者我没办法陪你，或者我真的无法给你更好的生活，或者看到你跟妈妈这样的教养是因为我觉得作为孩子对父母亲有很深的内疚，
真的会哦、
啊、
像我觉得像我妈妈，她就说她一直对我弟弟是很内疚的，她就会觉得说她那时候工作太忙、没有时间陪她、所以她就我弟就要说什么她都答应她，好吧，她就会觉得一直这样，你知道用钱补偿她，会要什么你就给她，可是这对一个小孩真的是好的吗？
真的
其实不好，对，我们大家都知道，可是她在那个当下她也没有办法、她只能尽她所能去就是用这个钱解决这个问题。那我发现有的时候我也会这样，就是这个价值观存在在我身上，我好像有时候也会在我没有觉察到的时候，
对啊，
没有静下来去想哦，孩子真的需要的是什么，或是发生这件事情到底那个症结是什么，就急着想要去解决跟弥补、那这样就比较不好。
因此我在想说，我觉得我们可以分两集来谈，一个谈作为孩子对父母亲什么情况之下你会有内疚感，第二个是作为家长你对孩子会有什么样的内疚，而因着内疚有时候帮助孩子可以往正向的发展，但有时候反而会让孩子予取予求。
我刚刚跟老师我们在前面聊的时候，原来其实内疚感它其实有好有坏，你知道吗、就是原来，对，没错，我还想到其实那时候我爸爸刚走的时候，
对，
然后我妈妈她要去参加一个公司的活动，在花莲这样子还是哪里我忘了、反正总之就是她以前前几年都跟我爸爸，因为他们后来那几年一起在做保险，所以他们就一起去参加公司的活动。我爸爸刚走那一年他就跟我说，哎、你要不要陪我一起去参加这个活动这样子，因为就是今年爸爸不在，我一个人这样。我就说哈，哦好，可是那时候我答应要 回学校跟同学一起做一个专题这样子、嗯、然后因为我就是一个很混的学生，而且那半年我爸刚走、嗯、我生活也非常混乱、嗯、可是我也没有跟别人说，也不能怪别人，就是我自己没有讲、嗯、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讲，我就跟我同学说我今天不能去，哇被骂，你都不能去，你每次都这样，你都这样、哦、不不不不不，说好那我去，好那我去，就赌气，那时候年轻气盛，
就对妈妈内疚，
对超内疚，好内疚，很内疚，非常内疚，就说啊，在他需要我的时候，我却让他一个人、嗯。那他一个人在那边，他一定会感受到很多说，说啊，去年爸爸在，然后今年我不在，我就哇，超级内疚。然后转过来那一整天的那个跟大家一起去做田野调查的时候，脸超臭，我更不想讲话，我又很生气，对我又内疚，然后我又好生气，然后我又不知道怎么表达、嗯，然后就是这个情绪其实没有好好的被处理。我其实可以好好的跟同学说这件事情，请他们
体
谅我，对，然后我就可以陪妈妈去做这件事情、嗯，我就不会那么内疚。
是，
可是，在那个当下没有好好的处理这件事情，所以反而变成是、嗯、你知道我一个内疚的点。
是，
但也因为这样子，这个内疚的感觉，让我在后来那段时间，我会特别注意，就是要陪伴妈妈，
是跟妈妈的关系，
对，
对不对？
去不要让她一个人在可能会觉得孤单的时候，
是
特别孤单，
是
对，就会去做一些补救的动作，对啊。
所以斯坦福大学。他们商学院做一个研究、嗯、内疚感过于不及当然都会出问题、
嗯、
其实比较建设性的内疚感是当我有这种内疚我就会试图把这件事情有责任感、
嗯、
对让它变得做得更好一点而不是随便放任任意而为
对,
对，但是你过度了可能会造成两种现象、
嗯、
第一个就是说你会逃避退缩因为不敢去面对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处理、
嗯、
第二个有些人的内疚是用情绪、嗯、你不要再这样追我了我已经受不了了
对对
你为什么老是要这样说我是这样
的
人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当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或多或少可能父母亲的教养模式都会形塑我们的内疚但如果能够往正向的加上一点道德和品格其实这种内疚会发展出责任感我觉得还是会有帮助
也是、啊、这样刚刚跟老师讲像我对爸爸就是很内疚嘛、嗯、就会觉得说
是
他就是一个很孤单的人、嗯、你知道像我们现在自己长大当了爸妈、嗯、我们自己现在工作创业
对
你可以很能够想见跟明白如果一个男人我一个人、嗯、不要说男人就一个人他在中年、嗯、就创业到了中年失败他其实心里会有多么的痛苦
是
他其实会有多么的不愿意、嗯、这都不是他愿意他发生的事情、嗯、可是他不得不接受然后他其实觉得很寂寞、嗯、他可能很痛苦可他又不知道怎么跟别人说
对
那我们身为家人的我们可能只看到表象觉得、嗯、哦，你不负责任 啊,
啊
你都没有顾家你都跟妈妈吵架、那可是其实他心里很寂寞很痛苦很痛苦这样那我现在长大我明白那个内疚就会浓浓的把我抓住、嗯、觉得好像我
是
而且我爸走就再也来不及对他做这件事情、啊、所以其实在爸爸刚走那前十几年我是没有办法讲我爸爸的事情就是谈我都没办法谈、嗯、因为他就是有那种我以为是舍不得其实不只是舍不得、嗯、就是被那个内疚的感觉抓住
这真的要学会跟自己和解我觉得日后我们再谈一下跟自己和解这个问题
对那我觉得老师刚刚提到一个点就是其实我后来我自己在想啊就是我有好好的把这个愧疚内疚的感觉好好的运用它、嗯、因为我就是因为这么的内疚所以我想要把事情做得更好我想要让他看到了我的时候他是觉得很欣慰或者是觉得他做不到的事情我可以替他做到这样他以前很想要出书或者很想要
帮完成他的心愿
他以前是好像投稿到报纸上面什么的就是他很想做这件事情、嗯、可
是
我自己回头哦原来我很努力的在记录自己的生活在做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在想要完成他也许做不到的事情、
嗯、
然后也因为这个内疚我也会特别的代替他去照顾、嗯、比如说爷爷奶奶啊或者是照顾妈妈这样就是我觉得那个内疚怎么讲就是
反而比较能够转到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方向
它可以被旋转或者它可以被稍微的调整之后可以成为一个推动你的一个助力、嗯、但这样子对我们来说我自己回头看我会觉得其实自己是有一点辛苦的、
嗯、
可是在那个当下你在这个努力的过程当中
是
你也心甘情愿然后你也真的做到了
对
其实你也是会有一定的成就感、
嗯、
所以、嗯我觉得也不用逼着自己一定要去
确实
对一定不能怎么样或者我一定要怎么样、嗯、一定得要去对要不就毁灭要不就痛苦我觉得其实事情没有那么绝对
我觉得心甘乐意这件事情很重要、嗯、而且因为有带着爱 而不是带着被控制和操控你不得不去做。
对，
我在成长过程当中我有很深的内疚很长的一段时间。
为什么？
因为我单亲成长嘛，从小就是妈妈就走了嘛，然后爸爸你看一个带四个，所以小时候的生活是非常穷困的。所以我在成长历程中总是告诉自己一定将来一定要赚钱，一定要赚钱，一定要让爸爸过好的日子，我们全家我一定要买一个房子让全家都住在一起，这是我心里面很重要的一种成就的动机。
对，
那没想到我28岁就负债1500多万了。
对，他真的超级愧疚。
你想怎么不会内疚？因为这些负债不单是你无法让爸爸过更好的日子，当爸爸知道后他更担心，甚至为了帮我还债，他把他唯一的房子就是我们眷村改建唯一的房子，对啊，还拿帮我去做贷款。我觉得那种深深的内疚，我觉得你会觉得真的对不起爸爸，对不起父亲。那常年来因为不断的还债还债还债，你根本没有办法让爸爸过更好的生活。我兄弟姊妹他们也工作了，都拿钱回家，因为孝顺我父亲。我就发觉到每一次我回去啊，我都不大想讲话，因为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我怕我自己讲了，第一个我父亲更担心我的现况，二方面我也觉得自己觉得很羞愧。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对自己而言，当然你有一个成就的动机是希望为了让父亲过更好的日子，拥有自己一个全家可以住在一起的房子，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会不断的自责，而这种自责其实也会影响你的每一天的心情。
真的会。
对，我觉得刚刚为什么说过与不及都会出问题，那刚刚你提到如果你能够把事情说出来，同学就能够多做体谅。
对
对，
我至少有努力去试试看沟通。
对，
然后如果真的不行，哇，真的很紧急，我又没有什么任何的可能性的方法可以去补救。
确实，
但我就是没有，我就是毁灭性的说好啊好啊好啊随便。
我真的觉得
很生气这样子。
对，有时候我们自己的内心对话可能会偏到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漩涡里。
对，
因为你会更深的自责，更深的定罪。直到有一天我父亲特别找我聊了一下，对，我然后我就真真实实把我的状况很勇敢跟我父亲表达。我父亲真的就跟我说，他说老二，因为我排行第二，爸爸知道你很努力，你从出社会就一直在努力中。对，如果今天你是因为爱玩然后今天就造成这样，说真的爸爸只是觉得很可惜，但是爸爸看到你这么努力这么努力，只是你遇到不好的人，遇到不好的事。
对
对，爸爸只是心疼你。但是你不要担心，爸爸没有任何责怪你。爸爸也很辛苦过，所以儿子放心，一个人的坏运总会用完的。
好感人、哦、
对，
真的。
所以我爸就说放心，会越来越好的。我觉得这一段对话对我而言的内疚，我觉得减缓了很多。我也发觉到我父亲不是用我自以为的眼光来看待我这个儿子。
对，
因为我觉得可能很羞愧，可能很丢脸，我爸并不是这么思考。
对，
所以当有时候你陷入情绪的风暴或陷入情绪的漩涡里，要不然你就找良师益友。
对，
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找到那个当事人，勇敢跟他表达一下。
对，
或许对于你的内疚就不会一直陷入在负面的情绪里。
不是说你讲完之后事情就解决了，
没错，
并没有，但至少你可以跟自己某一种程度的和解。
是，
就是你面对他，你看着他，你放下他，过一会再把他拿再拿上他，但是又可以再放下他。对啊，我觉得至少是，
我觉得那个起起伏会有一段。
对 对, 对, 对，一定会有，可是至少不是无由来，就很像是你感觉房子很黑，你觉得里面有鬼，可是你没有去开灯，你没有去看，你就一直觉得有鬼，然后自己吓自己，吓得把自己吓破，这种感觉。 对,
对，
至少你去面对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建设性的这种内疚感，对自己其实真的会帮助你变得更有责任感，更能够有一种动力要把事情做完甚至做好。
其实是，
但是我们发觉了有些孩子他这种深深的内疚就像刚刚说的，有人会开始逃避。
对,
对，因为不敢面对。就像我刚开始，我都觉得 我到底要不要回到家？
而且我觉得有一种，我们之前有聊过那个情绪勒索这个话题，就是有的时候爸妈他们，当然他可能也不知道怎么教养小孩，或者他有他的情绪，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时候爸妈讲那个话，他会根植在小孩心里面，他就会比如说我就是因为生你，所以我才不能去工作。我就是因为就是要你在想我跟你爸生气吵架才不能离婚，都是为了你。哇，这个小孩子对吧？就是心里面听了这话，我以前也有听过。就反正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他其实会种在这个孩子的心里面，他会有一种内疚。对，都是因为我。如果不是我，你就自由了；如果不是我，你不会这么不快乐；如果不是我，但他这个种在孩子的心里，其实我觉得也许这个孩子能够觉察，或是也许这孩子以后他可以，你知道，因为其他的事情健康的长大。可是也有可能他就会一直被这个事情，他再怎么努力，再怎么努力，他心中就会有一个感觉，觉得说对啦，我就是这么烂，我就是这样。
那个负面的种子种在他的心田里，
对，就在他心里埋在一个很深的地方，他可能会一直很没自信，一直很痛苦，或者是有些暴烈性，他可能就去学坏，他可能就做一些很叛逆的事情，因为我想要让爸妈担心，我不想让爸妈好过，这都不是一个很好的，
对，
一个很好的反应。
这个是我们说父母亲在三种行为之下容易造成孩子这种极深的内疚而产生一种负面行为。刚刚说的 CPU 刚刚提的第一件事就强烈的人格批判，
对，
就凡事都是他的问题，
就是因为你怎样怎样怎样怎样
对，然后你就这么自私，你就这么不顾家人，你就完全就不孝顺。我当年生你为了什么？要不是因为怎么样，我会生下你吗？
对啊，
对啊，我觉得这种会让孩子常常定罪自己。
对，
对啊。第二个叫做永不放过的责备，就是说一而再，再而讲，再而三的不断的挖过去的一些事情。
哦，
对啊，
你看你小时候就是怎样怎样怎样啊，上次不是跟你讲，你看就是那么爱骗人，
对，
你就是这样东西都不收好，你每次啰啰是吗是吗这种吗？
对，就是永远对于他所犯过的错，
这也是一种精神虐待。
对啊，就
是重复在面前讲一直讲一直讲，你道歉也没用，
你这个人
偷一次
我告诉你你不会改的，我告诉你，你不单会偷，你以后一定会抢，
好可怕，
最后你一定还会杀人，
好可怕。
我就发觉到有些父母亲真的是这种无限上当，
我觉得你真的要砍断这种连结。
对，
因为你被这样子讲，被这样定罪，如果他已经长大成人，他可能愤怒，但如果很小的小时候怎么办？
他，所以为什么说他的自我形象会低落？
对啊，
他到了一定的年龄，他为什么想翘家？因为他找不到他的价值感。
对，
他内心当中会觉得自己是这么的破碎的，
对，
是被父母亲是这样定罪的，
所以他更容易去帮派啊，或者去一些地方，因为那个地方需要他，他在那里找到他的价值，
对，
他在那边有温暖，那他怎么能不去呢？
所以这种从头不放过的这种责备，
好可怕哦，
我觉得很可怕，真的非常可怕，
真的。
因此做父母的我们其实在那个情绪失控的时候要不然你就稍微中断一下，因为你缓和自己的情绪，否则情绪失控的说的话，我觉得有时候你无心，大孩子会记一辈子的，
真的会。
对啊，所以刚刚说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有些父母亲哦，很习惯在公开场合
哦批评小孩，
对，尤其家族聚会的时候，
就是 Q 卡
哦，以前我妈妈最喜欢说这句话。你都是 Q 卡的，我都用啦。哦，抱歉，我台语不溜。我妈骂起来超顺的，
各种批评。
对对对，然后有时候犯了一些事情，他不是会一对一责备你，他是反而喜欢人越多，他越想要说给我的其他的舅舅，还有我的舅妈。
这不只是定罪，是公开定罪。
对对对，然后
让你没有办法反驳。
对啊，
然后刻意的意思说，就算你想反驳，大家就觉得你怎么这样顶嘴。
对，你如果再反驳，你就会回到不放过的责备。
好可怕哦。这样子的小孩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内疚吧，他就是会有一种自我怀疑，然后没有信心，然后觉得自己没有价值。
对，
然后对的，
确实。所以如果孩子做了一些不好的行为，并不表示他是个坏孩子。所以家长在责备孩子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要对事，不要对人。什么叫对人格批判？你真的很自私。对，你为什么永远那么小气？
对，
你为什么这么没有爱心？
对，
对啊，一点都没有责任感。
对，
这都叫做人格批判。
对，
你可以直接告诉我说：“儿子，爸爸刚刚看到你没有经过姐姐同意。”就把他的笔拿过来，而且还把他用坏，也没跟姐姐说声对不起。你看，你只讲事件， 对，而不要说你真的是一个非常自私自利，从不顾别人，一点都没有同理心的孩子。
嗯，
我觉得先讲他的行为，让孩子去觉察这个行为的不正确，而不要一开始做人格的批判。
对，
这种强烈的人格批判，你们不觉得吗？孩子真的会产生两个模式。
嗯，
你叫他越不要做，他越想回去做。
对，
对啊，甚至用情绪跟你抗衡。
嗯，
要不然他在家里面得不到价值感，你会发现到他就逃避离开他的原生家庭。
嗯，
所以三种这个部分的现象，我觉得作为父母的我们正在教养子女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嗯，
对
对，有人问我说，老师，那孩子有问题我难道不能说吗？当然可以
说，当然要说，
对不对？所以怎么健康发展孩子的内疚感，
嗯，
我就有三个方法，
嗯，
也可以提供大家来做参考。嗯，对，当孩子真的发生一些错误的行为的时候，其实你要回到一个健康的思维，你只说事实和行为。
对，
就像刚刚我刚才所示范的一样，
对，
把孩子所做那件事具体的表达出来。
是，为什么你为什么就是要这样子故意去戳妹妹？这样子其实很危险。嗯，如果妹妹，
哦，故意两个字我们不讲，
故意好，
对，
呼呼，为什么
妈妈看到你，
妈妈看到你刚刚这样子
把手
连故意都不能讲，真的很难啊！就是故意啊，
所以有时候
就是故意，他就是
故意
啊。
当然是
故意，
但是有时候我们要
保留。妈妈看到你，妈妈刚刚看到你，就是拿手去这样子搓妹妹，可以吗？
可以，
拿手去，拿手去这样子搓妹妹，这样子其实很危险，而且会，你们会很容易就互相打起来。
对，然后有时候我也问他说，为什么你要去用手不断去搓妹妹？
因为
他
刚先弄我，他刚笑我，他弄我有个脸啊，我就弄他，差不多是
这
样。这
个叫做我们先叫做具体描述事实，对不对？好，描述事实之后，当然接下来该怎么做？其实家长当然也可以用问话的方式。你觉得刚刚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告诉妈妈，因为妹妹怎么样，因为哥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带给你什么样感觉吗？可以把孩子的感觉说出来，或让他自己说出来。那你觉得会让你有什么感受？因为有些孩子想要表达情绪，但他用行为来做反应。当家长能够把孩子的感觉内在的情绪表达出来，
对
对，有时候孩子觉得对，被理解了，
他就不需要一定要做出一些动作，
对，
才能去反映他内心的愤怒。
是，因为如果在这个时候家长就开始说，那哥哥才碰你一下，你就可以一直戳戳戳戳他吗？
这样就是把他定罪了吗？
对
对啊，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一些行为的反应当中，先厘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但先讲出事件的行为模式，接下来再厘清事情的是非对错，因为我就会问他说，那格格刚刚为什么会这样子对你？你能让妈妈知道吗？对，你们告诉妈妈刚刚有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前因后果如果不了解，我们就并不知道哥哥刚刚为什么会这么做。
对，
对不对？同样的道理，有些家长当孩子一做错事后，就说要不是因为你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啊，
就是因为你怎样怎样怎样，所以妹妹才怎样怎样怎样。
对，
所以我们才怎样怎样怎样。
好，所以因此我觉得当我们在跟孩子在表达一件事情的时候，
对，
要了解那个问题的根源是什么，而不是一开始就把事情所有的问题都在孩子的身上，是因为你才这样的，否则孩子他觉得他再怎么努力在你面前而言都是一个错的人。
对
对，所以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了解问题的核心，我认为那很有必要。
这个真的很需要刻意的练习。
对对，接下来我觉得第三步骤就是说，那爸爸跟你一起，我们来处理这件事情。我就要跟孩子共同面对一个问题。对，有时候你看哦，那爸爸跟你一起来解决这件事好吗？对，看看爸爸能怎么帮你。我觉得当我们用一种比较温和，同时跟孩子陪伴他在一起共同面对一个问题，孩子会有一种安全感。不会有一种定罪感。
对，
孩子觉得
他讲都不敢讲，
是，
他就会觉得因为他一讲他就会被骂，
是，
不
讲还好，
不想
越讲越惨。
对
对，所以因此家长如果要让孩子比较有一个健康的一种行为模式，甚至内疚也不会产生刚刚说的第一个过于不及极端的这种负面。
对
或许刚提供的三个方法 也让家长可以做一些参考。第一个就是当孩子犯错的时候是描述事实，行为事实。第二个，了解真实的背后的问题核心，不要一开始就说要不是你，
就是因为你怎样怎样怎样，
这样他又被定罪了，他就会发觉到不管我怎么做在你眼中永远都是错的。好，第三个就是跟孩子一同共同一起去面对这个问题，或处理这个问题。孩子当感受到父母亲对他犯的错是共同一起来陪伴，他会觉得不管我怎么样，我在爸妈心目中他也是爱我的，不会因为我做了一点什么样的事情我就在你面前是一个错的孩子，
对，
是一个不对的孩子。对，我觉得共同面对这里面有爱、关怀和陪伴。当我们能够稍微注意这三个部分，我觉得对孩子而言就算他有内疚感，可是会帮助他往健康的方向成为一种责任感。
因为孩子一定会犯错，不要说孩子，我们每个人都一定会犯错，可是犯错之后的不管是修复也好，或是犯错之后怎么去面对这个错误，然后负责任的去解决它也好，或者是你知道承受这个犯错之后的这后果，我觉得这都是还蛮值得学习跟练习的这样。
所以在今天这个节目就是我们刚谈内疚感对孩子的身上结束前来祝福每一位听众吧。
好，你先。
我祝福大家如果真的要有内疚，在那个关键时刻适当找那个人，关键人物或者良师益友，真实表达你内在的感觉，对，把你的想法真真实实说出来，你才会发觉到我们能够把这个结比较容易解开，因此才有机会成为一个有建设性内疚而且成长的一个人。所以祝福大家你的内疚感是健康的，是有建设性的。
好长的祝福。那我就祝福大家所有的内疚都是好的内疚。
很好，收敛一下。
对，好的内疚，然后都可以因着这个内疚，然后就是做出更多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这样不要被内疚捆绑住这样子，好不好？
好，
拜拜。
下一集拜拜，下一集我们再来谈内疚的父母。拜拜
拜拜。